弟兄姐妹啊，亲爱的亲戚朋友们啊，在这里向你们拜过半年了，祝恭祝你们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啊。好，来在我们还没开始之前，今天因为通常我讲的道都挺严肃的，但今天所要证道的题目是可能我们都蛮感兴趣的。如何使仓库充满有余哦？所以今天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因为这是一个过年的一个的期间呢。华人最喜欢什么？华人在新年里面最喜欢年年吃鱼，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吃鱼呢？过年为什么喜欢吃鱼呢？因为希望年年有余啊。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蛮好笑的一个事情，因为华人的水准是新加坡华人的水准的华文水准是蛮低的，所以有一次我说这个华人在新年里面吃鱼的时候是希望年年有余，那你们猜他讲的这个鱼是什么鱼呢？他说年年真的就这个每在新年的时候吃鱼是希望每一年都有鱼，这个是真的鱼啊，那条会游泳的鱼，是不是这个鱼？不是哦。鱼的是鱼，就是多鱼鱼剩的鱼剩鱼多鱼的鱼就是每一年我们吃鱼的时候都希望有更多的剩鱼更多的丰盛好，我们来祷告，然后我们要开始今天的正道。天父上帝，我们首先我们要谢谢你，以前我们不认识你，但后来有人在我们面前做了见证，他们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乃就是那造天造地造万物造人造宇宙的主。我们世人都亏欠了你的荣耀，我们世人都达不到你的完美的标准，我们在你的眼里都是罪人，我们不感谢你，我们也不敬拜你，我们也不承认你，但如今你借着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得到永生。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赦免了我们的一切的过犯，一切的罪孽，谢谢你，并且也把永生赐给我们，因为你应许说凡信靠耶稣基督的将永远长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求更多的恩典，求你与我们同在。此时我们要我这无用的仆人要开始正道，求主你的灵教导我们，光照我们，帮助我们，责备我们，安慰我们，建立我们。我们如此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如何仓库充满有余， How to fill your, let your barns be filled. OK, 所以在取自于箴言书三章九节，箴言书三章九节这里这样的说道，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和本翻译成土产，敬奉，和本翻译成尊荣，敬奉耶和华。第十节，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榨酒也池也必盈溢新酒。在这里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是所罗门王所写的。所罗门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一个的王，他也曾经经历了主怎么使他的仓库大而有余就是非常的他非常的有财富，神也大大的赐福他。结果所罗门君王就把这个的箴言就写在这个的箴言书里面，然后留给我后世的人所以我们华人都喜欢发财，华人有一个的华人最喜欢的应该是发财因为很长的时候你就看到哪里在世界各地哪里有赌场，结果哪里就有华人，然后华人在新年里的时候就很喜欢说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华人的时候在新年的时候我们就喜欢吃鱼，然后我们希望年年有余所以在基督徒要如何就是让使我们的仓库充满有余呢？就是让我们有富足呢？那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明白上帝是那造天造地造万有造一切的那位的主 华人有这么的一句的俗语哦，这是可能没有信主的人他们都明白的。他们有时候会说一生吃喝多少都是命中注定的。那结果这个命中注定从何而来？这个的天注定从何而来呢？结果我们从圣经中我们知道，这个掌管人的一生的命运的乃是上帝，这个有位格的上帝哦。所以在撒母记撒母记是书上二章七节里面，这里就说耶和华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降卑也使人升高。在这里这个是一个哈拿的一个的祷告，结果他在祷告的当中就说上帝是使人贫穷也是使人富足的。结果你从哈拿的祷告当中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是那掌管一切人命运的那一位的主哦。好，我们首先我们回到这个箴言，刚才我们今天是要看箴言 这一段的经文三章九节到第十节。那结果在整本的整一章的箴言里面，三章里面的时候，你就看到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应许我们要如何的来行，然后应许是什么。在第一节的时候，箴言三章一节的时候就应许说，如果我们谨守神的诫命应许呢，我们就有生命的岁数和平安加给你。第三节说，如果我们不可让慈爱诚实离开你，结果箴言就应许在上帝和世人眼前必蒙恩宠。在第五节的时候，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上帝。第六节的时候就应许说我们的路径平坦正直。第七节的时候就劝告我们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结果应许我们身体健康。第九节的时候就说财物要敬奉耶和华。第十节的时候就应许我们仓库必充满有余。第十一节的时候就劝慰基督徒们说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然后十二节的时候就告诉我们，安慰我们说耶和华爱的他必责备了。首先我们今天是要看三章九节哦。当在箴言三章里面说，当我们用财物敬奉耶和华的时候，第十节说我们仓库必充满有余，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哦。你们有没有去过这个的地方？你们没有去的话，我们身为华人我们应该去哦。虽然我们的祖先就是可能我们的公公我们的婆婆大部分都是从中国来的不然有一些就是更早一辈肯定是从中国来的因为我们都是华人。所以这个的地方在北京我去过一次去的时候就看到在古人的时候，甚至清朝的那些的皇帝满族人他们也是敬天的。所以结果有一个的天坛，然后这个叫忘记叫什么天坛什么丘你们记得吗？不知道，不懂什么圆应该叫圆丘，还好不环丘对，天坛环丘所以这就是那些的皇帝，他们每一年他们要告天的时候，要敬天的时候，他们会献祭。天子，因为他们是天子，所以他们又会敬拜天，他们会献祭。所以远古的时候，华人的时候相传在皇帝的时候就有这个敬天拜天的这个的仪式相传这很久，皇帝是很久很久第一个的皇帝，那时候就有这样的。但结果华人对这个的天，这个的上帝还是有一些的模糊，直到了上帝透过他的先知和他的使徒，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就把圣经启示下来之后，我们就更清楚的来认识这位的上帝哦。所以在古时的时候，华人也是在他们每一次他们农作物，有时候有一些的民族里面，在中国里面有些的民族，他们有时候有丰收的节期的时候，他们都会献祭，他们会感恩。所以我们 不要稀奇，就是说来到圣经中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人的时候，上帝也是这样的吩咐他们。所以在箴言书三章九节里面啊，所罗门就说，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土产敬奉尊荣耶和华。所以首先我们要基督徒们，我们想要得财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殷勤的耕耘哦。所以你就看到所罗门告诉子民们，就是说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为什么是农作物呢？因为当时候的以色列人这个的书信可能至少有三千年在所罗门的时代写的。所以当时候大多数都是农夫，所以他们说，他所罗门就劝告他们说，要把他们的农作物，他们所殷勤工作所得到的这个农作物来敬奉，来尊荣耶和华。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首先你要富裕的话，你要殷勤，因为你要把你的农作物来献给上帝哦。箴言书十章四节也是这么的说，手懒的必要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啊，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智慧哦。在这里我的父亲在这里我父亲还没有信主，但我父亲一生一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一个人，他没有什么高等教育只有小三的一个学历，中文也是他自己学的，但他很勤奋，所以结果他很勤奋的时候，结果他使他自己慢慢的也能够富足，因为他不吃不喝不嫖不赌，结果他很勤奋的工作，所以慢慢的也有一些的富足但很可惜的他还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一直在劝他要信耶稣。这是我们身为儿女最希望的一件事情如果伯父伯母因为晶晶在这里，我可以代表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但很可能他不敢告诉你，就是如果要以他的性命来换取你们信耶稣的话，我相信他是愿意的，因为这信耶稣是非常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人在这个地面上的生活是短暂的，我们最多只是80，最多是100今天我看到杨花的父亲也来到当中这也是肯定是杨花心中最愿意的一件事情。如果身为儿女，我们如果可以用我们的性命来换取我们的父母相信耶稣的话，我们是愿意的。我相信耀荣也是这样的愿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的世界是没有盼望的，在这个的世界中没有一个的神是这么的应许说你信他就必得永生，也从来没有一个的神是道成肉身成为的人，在历史的空间里面真的成为了人，真的受死后来又复活。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是有福的，我们基督徒不单有永生，我们上帝还要赐福我们，不单单有在地面上的财富，我们也要在天上也有财富。所以首先我们要有财富的时候，不可以手懒，不可懒惰因为懒惰的箴言书里面说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所以我们要殷勤的工作，殷勤的工作之后，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的所有的土产，或者我们所得来的这些的财物，我们还要献上给主。所以我们基督徒们，我们每一个月我们都会把我们的十一献上给主，在马拉基书三章八节到第十一节，这是我也做的，我一直都没有停留，但你看我有没有缺乏？没有，我从来都没有缺乏。所以在这里的时候，你看到在箴言书三章九节的时候，他会说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农作物。在这里什么叫出熟的农作物呢？所以在古时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农夫的话，这个的出熟的农作物呢，就是你可能你是种苹果的，那结果你那个出熟的苹果，第一批的苹果，最好的苹果，你就会献上给主。如果在古时的时候你是养羊的，结果你羊的第一只生下来的羊，你就会把它献给主，杀了然后献给主。 换而言来说，就是今天以我们的角度而言，就是我们可能我们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份的薪水，然后我们就这样的来献给主，或者我们在我们的投资的物产里面，我们得到了第一份的盈利，我们献给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这个的真理，因为所罗门王这样的吩咐他们。结果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献给主呢？这个对他们有什么的意义呢？献上这个出熟的，就是他们第一份的这个的辛劳得来的这个的农作物，辛劳得来的这个的这个羊或者他们的牛，他们为什么要献上给上帝呢？首先第一，他们为了要感谢主保守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工，所以他们感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我们大年初一我们还来教会聚会呢？今天很多人不在，因为他们回国拜年。但我们其余的人，我们为什么来在这里大年初一的时候我们却来敬拜神呢？因为我们感恩，因为上帝救了我们，上帝爱我们，上帝也保护我们，上帝也赐福我们。所以我们把，所以在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把这个出熟的果子，这个农作物献上的时候是感恩，感谢上帝保守赐福他们手所做的工，结果这个的果实能生出来，这个的羊能有能生下很许许多多的羊，结果他们感恩。第二，他们感谢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的日子。啊，曾经以色列人他们是为奴的，后来上帝用大能救赎了他们。所以如今今天上帝也救赎了我们，上帝救赎我们，怎么的救赎我们呢？他从罪恶当中把我们从罪里救赎了出来。所以从前我们是罪人，如今上帝救赎了我们了，所以我们感恩，我们献上，我们敬奉主。第三，以色列人为什么要把出熟的果子，这些出熟的这些农作物土产献上呢？因为他们要敬奉主，他们要把最先最好的献给主。然后第四点呢，是因为他们上帝如此吩咐他们，要用这些他们所献上的这一切来维持他侍奉他的祭司跟利未人的生活，就是当时候侍奉上帝的这些的仆人，所以他们要使他们能够生存，能够生活。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讲到这个献上这个出熟的果子给上帝的时候，这出熟的土产给上帝的时候，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的应许。这个的应许就是在第十节的时候，你看，就是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榨酒池也必盈溢新酒，就是你的仓库会有许多，上帝会使你慢慢的充足有余，而且你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要提醒弟兄姐妹的时候，你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不要因为你们贪财然后你们奉献给主，好，就是因为你要得到更多，所以你奉献给主。所以首先你奉献给主的时候，你要审核自己的动机是什么。我知道今天有一些的大型的教会，他们的教导稍微偏差了一点，就是他们会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发财的话，当然他不会讲这样的话，他会告诉你说，你奉献十块，上帝会给你一块，你奉献上帝一百块，上帝会给你十块，你奉献一百万，上帝会给你十万、二十万啊，百倍、十倍、万倍。所以有一些人，他们因为可能是贪财，结果他们就大量的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姐妹在讲这个的教导时候，你们要谨慎，你们奉献的时候，你们的动机、你们的目的是什么？首先一定是要为了，因为是要爱神，因为你感恩，因为上帝救了我们，所以我们奉献给主，我们爱主。结果不是因为贪婪的缘故，不是因为贪心啊。打个比方，如果你们有孩子的话，你的孩子一直看着你的产业，如果你有一些的产业，你有一栋房子，或者你有很多的产业，结果你的孩子为了要得到你的产业，结果他每一次就对你好，他买东西给你，他送你东西，你喜欢吗？你接受吗？如果你知道你的孩子的动机是为了要得到那一栋的房子，那一些的更好的东西，你会接受吗？你不会接受。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把我们这些的出熟的农作物，这些的土产，这些的我们的所赚取来的金钱，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 因为是上帝爱我们，上帝是我们的父啊，因为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奉献给他，不是因为我们贪婪哦。所以首先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你必须要不只单单爱主感恩，我们也要相信上帝会供应哦。我们要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所以首先上帝喜欢我们啊，就是当我们奉献于他的时候，我们要相信他会供应哦。因为我们每一次我们想到说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害怕我们会不足，我们会不够用，所以我们有时候很长的时候我们害怕，我们不敢献上。在以前的时候，在我记得我在13年前的时候，我决定信耶稣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在正道当中就有这个的教导，就是献上这个出熟的果子，但他不用这段的经文，他用其他的经文。后来我听了之后，我就立志，我说我每一次我换工的时候，我第一份的薪水我一定献上给主。结果后来我真的就做到了。但后来不久前，大概六年前的时候，我刚刚读完的神几年前的时候，我读完神学的时候，那时候我用了4年半的时间读神学。读神学的时候我是很穷的因为每个月教会有给我一些的津贴，但是我是挺穷的，我是要靠老婆养我，然后还有靠我的父亲来帮助我的虽然我的父亲还没有信主。所以我用了4年半的时间我来读神学。读完神学的时候，后来教会就发了第一份的薪水给我的时候，哇，那时候我想这么多年了，4年半没有薪水了，现在突然间我有一份薪水了，哇，我想我就心里想我要买什么你想想看，4年半你没有薪水，突然间你有钱，哇，你就很想要买一些东西，对不对？但后来我的你知道师母就提醒我一样东西，你不是说第一份的薪水要献给主了吗？哇，那时候我就心里很挣扎，哇，这还要4年半第一份薪水还要献给主。后来我还是说，是的，我要感恩，结果我真的就献给主。结果你们看今天我是不是很穷？我不是很穷啊，主有使我缺乏吗？没有使我缺乏。所以今天我在无意间我看到箴言书3:9这段的经文的时候，结果我就回想我的一生的时候，主从来没有使我缺乏，真的没有使我缺乏。在我最没有钱的时候，我其实我最害怕的一样事情就是师母的父母亲患病，我的父母亲患病，结果如果他们患病，如果他们身体不健康的时候，我会陷入经济的危机。那我结果就每一次为他们祷告，你看上帝真的是有保守他们的身体的健康，上帝使我真的充足有余，上帝没有使我变成真的就是穷光蛋。所以我回顾的时候，我个人我是可以印证这一节的经文，上帝真的是让我充足有余，他没有使我变成穷光蛋。结果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的社会工作的时候，当然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会觉得我们是很笨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会觉得我们是受欺骗的，没有信主的人他们觉得我们真的为什么就是这么傻傻的把金钱就奉献给主。但是他们绝不能够明白一样的事情，我们基督徒我们爱主我们奉献，但他们在社会中看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他们还穷？没有，我们没有比他们更穷。很长的说，主也使我们跟他们一样富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因此而更加贫穷，结果我们要相信主会赐给我们更多的福分。结果有一天有一个的孩子，他就因为知道他要去出外游玩，结果他就为他的孩子备了那个的水，因为新加坡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结果在游玩的当中，天气非常炎热，这个的爸爸就向孩子说：“我要喝你的水。”结果这个孩子看了他的一壶水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爸爸的他的这个水量不是食量，是蛮大的，一喝下去那壶水就变成一半就不见掉，所以结果他就说不要不要不要给。结果他的爸爸，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怎样？你为你爸爸预备水你爸爸为孩子预备水，然后你是孩子的话，结果你爸爸说要喝你的水的时候，你说 不要，因为你怕自己不够喝。结果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这样，哇，你一定很又伤心然后又生气。结果我问你，如果你是爸爸的话啊，你跟你的孩子要水，然后你的孩子把他的水给你喝，你把他喝到完了之后，你说这个的爸爸会让他的孩子在那一天行程完了之后还会口干吗？会口渴吗？身为爸爸会让孩子口渴致死吗？不会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个的比喻是要告诉你们，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上帝就是我们的父。当我们把最好我们的一切我们献给主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爸爸看了之后，他会使我们饥饿吗？不会，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他爱我们哦。所以同样的，这个的比喻是要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他为什么会眷顾我们呢？当我们奉献一切的时候，我不是真的叫你们变卖一切，你们也不会的，放心。我们奉献给主的时候，主说他会使我们的仓库必充满有余，我们的榨酒池也必盈溢新酒啊。所以新年的期间，我就我这几年我都这样的教导我的孩子哦，我就告诉我的孩子说，你们每一年新年得到的红包，你们一定要自己献上给主十分之一。我就这样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这一训练他们，啊，结果他们就心甘乐意的自己就献上，这是一个很好对他们一个很好的学习哦。因为在我小的时候，我得到红包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因为我那一年的时候，我每一年得到红包的时候，我就是个小富翁啊。我想的时候，这个的钱就是我要怎么的用，怎么的花啊。但自小的时候，我就要教导他们要如何的来献上给主。好，首先来到新约的时候，你知道在旧约有这样的教导，来到新约的时候，因为没有时间的缘故，我只是轻轻带过。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出熟的果子，结果就是预表耶稣跟我们，然后这个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主的。所以在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是这样要求说，我们要完全的献上给主。好，正道要结束了，因为我知道今年是大年初一啊。最后我用一段的经文，然后我解释了，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正道。在创世纪四章三节里面，有人类历史中第一次的这个把出熟最好的献上的一个的记载。在创世纪四章三节，请听我念：有一天，该隐把地里的出产拿来当作礼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把自己羊群中一些头生的和羊的脂油拿来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礼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和他的礼物。该隐非常愤怒，垂头丧气。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愤怒呢？你为什么垂头丧气呢？你若行得好，岂不可以抬起头来吗？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了，他要缠住你，你却要制服他。该隐对他的弟弟亚伯说，我们到田间去吧。他们正在田间的时候，该隐就起来袭击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了。这整一段的记载是最早的人类里面最早献祭给上帝的一个的记载。该隐和亚伯是亚当夏娃的孩子，亚当夏娃是上帝造的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第一个男人是亚当，第一个的女人叫夏娃，他们所生的孩子就是亚伯啊、该隐还有许许多多的孩子啊，他们是人类最早啊追根究底最早的人类的始祖。结果该隐跟亚伯他们都献礼物献祭给耶和华啊，结果亚伯献了什么呢？亚伯在羊自己的羊群，亚伯是养羊的，他在他的羊群当中找了一些头生的，就是第一只羊生下的最好第一只最肥的这个羊和羊的脂油，他就拿来献上给上帝耶和华。 该隐献上了什么呢？该隐就在地里，他是因为他是种农夫，他是种植的，结果他就拿了一些的出产拿出来，结果他献给耶和华。结果你看到这整个的故事里面，上帝是喜悦谁的奉献呢？上帝是喜悦亚伯的奉献。上帝为什么喜悦亚伯的奉献呢？因为亚伯有信心，亚伯信靠主，并且亚伯把最好的献给主，他把头生的献给主，而且把羊的脂油，把最好的那羊的那一些部分献给主，把最好最先的献给主。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说，亚伯借着信心献上比该隐更美的祭品给上帝。亚伯信靠主，亚伯爱主，亚伯把最好最先的献给主。而该隐呢，他只把一些他自己农作物里面的一些的出产来献给主。现在我讲一个的故事，可能你们就会慢慢的明白整个的经文所要带出的。一个的爸爸给了一个的孩子饼干，给了另外一个的孩子糖果，结果爸爸告诉第一个的孩子说，爸爸要一些的饼干啊。有时候我们爸爸给孩子饼干吃，对不对？然后爸爸也贪吃，然后说爸爸说，你给我一些的饼干吃。然后孩子说好，结果这个第一个的孩子就随随便便他找了一些的饼干，他说爸爸这就是那个饼干。来到这个爸爸就来到第一个的孩子，跟第二个的孩子说，爸爸要一些的糖果，这个糖果是谁给的呢？是爸爸给的。而这个第二个孩子呢，他就在他许多的糖果里面选来选去，他选什么呢？他选最好的最美的他最喜欢的，然后他说，爸爸这是我最喜欢最好最美的，我献给你。如果你是爸爸的话，你会选择什么？你会喜悦那个给你随随便便找一些饼干的孩子，还是那个把最好最美的，把那个糖果里面那个最贴你心的最爱你的那个孩子献给你的那个糖果，你会喜悦哪个孩子？那个把最好最美献上的孩子，你身为爸爸就会喜悦他。所以亚伯就是这样的一个的人，他把最好最美最先的都献上给主。但结果这个的事情结果还没有这样结束，我可能会让你们从另外一个观点会惊吓到你们。亚伯把最好最先最美的献上给主的之后，他的下场是什么？他的下场是什么？死哦，有没有？他被杀，有没有？把最好最美最先的大有信心的献给主之后，他的下场后来还是给他的哥哥杀了。他的哥哥为什么杀他呢？因为他的哥哥嫉妒他，因为上帝喜悦他，上帝爱他，结果他妒忌他，结果把他杀了。你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是没有政府的，因为当时候还没有政府的成立，亚当夏娃是一家的，世界是属于他们的，没有政府没有警察的，他们是要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所以他妒忌起来的时候，他结果他是没有警，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是没有警察没有政府的话，我相信我们可能都成了杀人犯，因为有时候我们恨那个人恨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我们要把他杀了。为什么不敢做呢？为什么不敢打那个人呢？因为怕警察怕律法。但结果该隐他妒忌他的弟弟，结果就把他杀了。结果我们要问一个的问题，就是把最好的献上之后，为什么还没有好的下场？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眼镜子看在这个暂时的地面上，你最多能够活几年？你最多能够活到几岁？100 120 130，然后给你在地面上积攒财宝，你很多钱，我给你新加坡50栋洋房，你离开这个世界之后你可以带去吗？可以吗？不可以。你可以活到1000岁1万岁 百万岁吗？不可以。所以对于我们信主爱主的人而言，我们知道亚伯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他离世之后，他虽然被杀，他如今已经在天国里面，他已经在天堂里。他富足吗？上帝有使他仓库充满有余吗？有。你不相信，你以后到天上的时候，你看亚伯，你看他仓库充满有余吗？我相信他是上帝有大大的赏赐他，奖赏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只单单的有时候看地面上的这些的事情，有一些的时候可能我们奉献了之后可能会像亚伯这样，然后结果啊有些不如意的事情临到我们的身上，但结果我们不要灰心，因为上帝，当我们以纯正的动机，我们爱主，我们感恩，我们奉献给主，奉献给我们的天父上帝的时候，这一切都看在他的眼里，他都喜悦。亚伯如今在天国里，耶稣应许他永生，耶稣也应许那些相信他的人，耶稣再来的时候必要复活，这就是耶稣给我们世人的应许。所以我们将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必要复活。所以总结今天的教导，所罗门就这样的告诉百姓说，你要把你的财物和一切出手的农作物土产敬奉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库必充满有余，你的榨酒也必盈溢新酒。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上帝赐福我们吗？我们要吗？好，我们如今我们结束我们的正道，然后我们今天的我们的祷告，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求主赐我们仓库充满有余，我们求主赐更多的恩典恩惠给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如今我们安静我们的心，然后我们祷告，我们感恩，我们也求主赐我们更多的恩典与恩惠。我们谢谢主，你主你自己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永生，你应许了永生，你不说谎，这是你应许我们的。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耶稣会还清我们一切的罪债，一切的罪孽，我们这一生一世所犯的一些对不起人的事，对不起天，对不起地，对不起上帝，唯独对不起你的事，你都赦免了我们，你并应许我们永生，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地面上我们还有我们的需要，我们求你使我们每一个弟兄主内的弟兄姐妹都仓库有余。当我们仓库有余的时候，若有任何的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都会慷慨解囊，我们都会施予怜悯。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感恩，我们要爱你，我们谢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我们救主的名祈求，阿们。